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在时代的洪流中，
你和我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崎岖的信仰路上，
你和我
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呢？
抓紧现今的机会，
寻找神的脚踪。
小组查经系列，
以斯帖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以斯帖记的时间了。好，请你们两位同学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芷梅。
我是罗文辉啊，各位同学好。
老师好。
老师们好。
大家好，大家好。也在这边呢，问候在收音机旁边或者是电脑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向他们问好，一起来参加这次查经班。今天我们查考的是以斯帖记的第三次查经，我们查的经文呢是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三章的十五节。二章十九到三章十五节，你一看呢就知道啊，那个经文相当的长啊。所以呢，我们会分开其实两次查经的时间去看这段经文。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来念念啊。圣经说呢，第二次招聚妇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长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长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的面前写于历史上。那这段经文已经记载到以斯帖呢已经成为了王后了，正式成为亚哈随鲁王的王后。首先呢，我想问问，就是第十九节那边就讲到呢，莫迪改他坐在朝门，我想问问到底他坐在那儿干嘛呢？有什么原因呢？而且你想想，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当时他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小燕，你试试看回答一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朝门是什么东西来的。朝门是王室的行政区域，是专门处理商业诉讼的事件，可能莫迪改当时已经当了一官半职，他是如常的执行职务，又或者说以斯帖用了某些影响力让他的养父能够成官，所以呢，莫迪改就是每天都是在那个朝门做他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很关心养女以斯帖的情况，就是我们推想一下他当时的心情，可能会担心啊，不安啊，毕竟以斯帖他成王后，他能不能够适应到宫里头的生活了，又或者他这个犹太人的身份有没有被发现呢？所以作为养父呢，因为他们两个感情非常深厚，他就是很担心很不安呢。
啊哈， 到底莫德改是不是当时做了官呢？圣经就没有详细清楚的说、
嗯。
就算做了官，也是个小官而已，
是的，
小小的官。嗯、那么，我同意刚才小燕所说的，莫德改其实他是关心，也担心自己的养女啊，在宫里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待在那里等啊，看看有什么新的消息啊，这样子啊。好了，那圣经也说呢，这个以斯帖虽然他已经当了王后，但是他还是隐藏着他这个犹太人的身份，或者说呢，和本就是说犹大人，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啊、
嗯。
他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那么反映了当时这个作为王后，他是怎么看自己的身份的呢？纸媒，
我看他身份虽然变了，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
嗯，怎么说呢？
为什么呢？他说嘛。他还是按着莫迪改的命，没有把自己的宗族告诉别人、
嗯、对，他是犹太人，没有告诉别人。
对啊、嗯、因为这个时候以斯帖应该很得宠的
啊哈。
如果他现在暴露自己的身份、
嗯、
那么现在王帝那么喜欢他的时候，我说穿自己是犹大人、
嗯、
应该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他还是不说、嗯、那肯定他相信莫迪改有原因叫他隐瞒这个身份的、
嗯、
所以他没有恃宠生骄、
嗯、
也没有看不起莫迪改、啊、
小燕呢有补充吗？
嗯，我们特别看到二十节后面说到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就是当王后之前后是没有分别的、嗯、那我看另外一些译本就说像幼年时一样听从莫迪改的话，就像纸媒刚才说的、
嗯、
当了王后以后他没有说哎，我变成凤凰了，然后呢我就成了波斯王王后之后我就目中无人，我就忘记莫迪改的嘱咐、
嗯、
显然以斯帖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展现他那个顺服的品格、
嗯、
他还是很尊敬莫迪改的、
嗯、
那所以呢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你更加明白上一集我们说到十五节、为什么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欢他呢、
嗯、
因为他确实有让人疼爱的那个性格。
但是有一点、哦、我想提出来、
哎、
因为以斯帖已经是皇后了嘛、
嗯、
虽然得宠但是她还是隐瞒这个皇帝嘛。
对啊，
哪怕有一天她的身份暴露出来了，不喜欢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你对我不忠不诚实。
嗯嗯嗯，那这是你想到将来皇帝的那种那个心情啊。但是我想呢，一来啊是因为以斯帖还是非常听爸爸的话，很乖，是个乖女儿，所以呢他没有跟亚述鲁王说哎我是犹太人。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是没有什么身份的，而且甚至呢应该是还是被歧视的人，所以呢他就觉得哎还是不要告诉皇帝了，算了算了。所以我认为他当时那个心情是很矛盾的。
嗯，
一方面我知道自己是王后了，已经是得宠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是个我的家乡，我的老家，我的本族是非常低微的，是人家瞧不起的，我不想别人知道我这个本来的身份。
嗯，
我想主要是这个原因，
可能也不想别人去批评啊，这个王后她的身份地位很卑微啊，
对对对，
这
来自一个低微的这个宗族里头的、
我们看宫廷剧看多了，他会歧视那些没有背景的妃子啊。
对啊，以前都是这样子啊。好了，那后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守门的人也是小官啦、啊、这两个小官一个叫辟探，一个叫提列，他们非常憎恨这个亚哈随鲁王，就想杀死他伤害他，结果这个事情就暴露出来了。那莫迪改他知道这两个人要伤害亚哈随鲁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他是立即行动，经文也没有说他犹豫或者在考虑什么的、
嗯、
他是通知以斯帖王后直接暴露这个今天的阴谋、
嗯、
可能在想莫迪改的动机是什么，他是不是一个很爱波斯国的一个臣民呢？他是不是很忠心于亚哈随鲁王？这个我们不知道、
嗯、
但唯一知道很清楚的是他爱以斯帖、
嗯、
他就想到如果以斯帖他的丈夫死了之后那他怎么办呢？
他
可能想到养女之后的生活、
啊、
他就决定
变成一个寡妇了，
真的变成一个寡妇了所以他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阴谋揭发出来、
啊、是。
我觉得这个皇帝也不是糊涂人啊，
啊，
因为不是以斯帖一说我就要立马就要判处这两个人死刑
了、
啊、
但是还是查究这个事实、
uh-huh.
也想他以斯帖也不是他一讲皇帝就会做的、
uh-huh.
所以我想象也不是那么得宠吧，
就是当时的皇帝还是很仔细的去按着正常的程序去研究去查问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么圣经说哎，果然知道是事实啊，结果就把这两个奸细了抓了过来就把他们给杀了，是吧？那我想问一句，就是第22节那边呢，就说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那为什么圣经偏偏要说以斯帖是奉莫迪改的名？这一句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呢？要报告于王，就报告他就算了，为什么要说？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埋下了伏笔，没有这句话呢、可能不知道以色列民往后的这个命运结果是怎么样，因为这句话呢成为莫迪改祸福的一个关键呢。
嗯，
所以他一定要写下去。你想想看，以斯帖他在女院，他怎么可能亲耳听见这个极大的阴谋呢？他就坦白诚实的说，哎，是莫迪改他揭发的。那就是因为莫迪改的名去揭发这个阴谋，所以已经被记录在这个历史册上面的。以后呢，有记录这话呢，他可能会得到赏赐啊。那我们往后看，知道以色列民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一句话呢，改变了之后的那个结果。
你是从历史的
后面
历史去推想，
对对对，
但我是说，当时为什么以色列要奉莫迪改的名告诉王呢？
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呢，让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知道莫迪改是很忠心你的？
嗯，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以斯帖绝对不是一个贪功的人。这个事是谁干的？就归谁的功劳，不是我干的，不该归我的功劳。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爸爸，莫迪改啊，他肯定想以斯帖要这个功劳，因为有了这个功劳，皇帝更加会宠爱以斯帖。我想
现在以斯帖提莫迪改的名字啊、刻意提莫迪改的名字，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让莫迪改能够在王的面前立功嘛。
嗯，
他是我的爸爸，我当然有好处，我要给他。而且他也没有说我偏帮谁，他就是把那个事实说出来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同意是这个说法是。以斯帖呢希望莫迪改他的养父能够得到一官半职，能够在宫里面能够当上一个更好的官，更高的官，能赚更多的钱，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关心自己的爸爸。但后来莫迪改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自己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啊，那以后我们再讨论。好了，圣经主说呢，这个事情就是有人要杀死亚哈随鲁王，这个事情就记录在历史书上。这个历史书到底是什么书呢？
这个书就是一般国家都会记录一个国家的
兴
衰
史、
就是如史的、记载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包括王帝为人啊，或者是政治啊、婚姻啊、军事啊各方面的制度，让后来的统治者可以知道该怎么做啊，因为有一些经验嘛。
对，
而且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要杀害王的一个阴谋啊，败露以后，那么重大的事件，当然要把整个经过呢记录下来，在这个史册上面，当时的王也好，让以后的王也好，就像纸媒说的，以史为鉴，要小心，真的旁边会有很多人想要杀害你啊。
对对，所以呢，那我们现在看的都是一些当时发生一些历史事实，好像是很琐碎，但其实呢，都是一些伏笔啊。将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你就发现哇，原来很多都跟后面发生的事呢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暂时呢，就先卖一个关子，先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三章了。待会儿我们再说。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殷勤追求，
存心领受，
明辨真理。欢迎你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
罗文辉、
苏小燕、
文玉、
木星、
纸媒，还有你。
我的灵粮，如果我饥渴，
热心领受真道，
你喂养。
天天查考圣经。
很快我们来到以斯帖记的第三章了，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三章的一节到第四节，麻烦小燕你帮我们念出来可以吗？
好的，第一节开始，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
好，非常谢谢小燕给我们念的是以斯帖记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想问问，到底这个哈曼他现在出场了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一个人物，哈曼到底是个怎样的官呢？他的官有多高呢？纸媒你认为呢？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么厉害
啊，不就跟皇帝一样呢？
没就我们看第一节他说嘛，他超过所有与他同朝的官长嘛，所以第二把交椅啊，坐在第二把交椅，
是非常高的一个官了。那为什么这个莫迪改面对这个高官哈曼他就是不肯跪拜他呢？
首先呢，这个亚甲族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亚玛利王亚甲的这个后代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呢有深仇大恨呐。
是。
在出埃及地的时候，我们记得其实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第一个遇到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他们很喜欢呢暗算攻击那些以色列人的。而且呢，我们在士师记里头也看到，以色列人呢每逢撒种的时候，亚玛利人就赶紧上来攻击。赶紧呢上来破坏所有的土产呢、啊、圣经形容他们像什么蝗虫一样的、那么的可怕。而且呢，我们在往前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耶和华曾经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全然涂抹了，还起了誓说，世世代代必和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他们从历史上看到他们是不断攻击神的国。那莫迪改虽然已经在波斯国，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这是国家仇恨的，
是吧？我怎么可能向一个仇敌来跪拜呢？这是不可能。所以他就是选择我要公开我的身份了。
对对对，非常谢谢小燕啊，那么详细的这个历史考究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原来哈曼他的那个祖宗，他的祖宗的背景呢，原来跟犹大人是啊，真的是国家之间的一个非常久远一个仇恨呢，深深的埋在莫迪改的心中，所以他不愿意跪拜他。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可能当时的犹太人还是认为只能跪拜耶和华一位神。那我相信呢，当时因为犹太人已经被掳到波斯这边有一百多年时间，有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向外邦的神去跪拜，或者是对一些外邦的官员跪拜，有很多犹太人都做这种事情，但是还是有一些犹太人坚持不愿意跪拜。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当时莫迪改之所以不愿意跪拜这个哈曼呢，两个原因，一个是家仇国恨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宗教的原因。
但是我不明白啊，因为哈曼嘛，他是官阶最高的，莫迪改的官阶比较小，如果他要下达命令，莫迪改你要去做什么工作，差派他做工作的时候，他要不要跪拜，这个是礼仪吗？
他这就是不愿意啊，
不是宗教上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不是礼仪了
啊，就是因为他很在意家仇国恨，我死也不拜，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天天劝他，
那 他往后肯定不会接受哈曼下达的任何一个命令了。
有可能，有可能，我不知道，有可能，我不能说得很准，但是起码跪拜这个动作他死也不做，那只能反映出他是个脖子很硬的人。莫迪改就是这个脖子很硬，我死也坚持我的看法，
宁死不屈。
对，这宁死不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莫迪改。好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呢莫迪改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啦啊，那但是呢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看第五节啊，第五节那里就说呢，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就说告诉哈曼说莫迪改是犹大人啊。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那我想问，为什么哈曼这样的生气大发雷霆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杀死所有莫迪改的同族呢？
尊严受到伤害损害了，而且关键在于哈曼知道莫迪改已经公开了身份，知道他是犹太人，那当然知道自己的祖先跟犹太人以色列人有什么的深仇大恨呢、所以他现在我要对付的不是一个人，我要对付的是整个民族啊。他好像把这个个人的纷争提升到种族之间的一个冲突，一个对决。
是是是，
如果他消灭了犹大族，他就成为这个亚甲族的英雄吧，民族英雄、
代表了亚甲族啊，就成为英雄。
对、这个名望肯定大的。
是是，说的是。好，那我们继续多看几节经文啊、三章的七节开始，我们读到七节到十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掷普尔，就是掷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场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呢，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好了，我想问问到底哈曼就向亚哈随鲁王献上什么计谋去对付这个莫迪改还有他的同族的人呢？
我想如果哈曼用的计谋是攻心计，他要知道现在要成就这个计谋嘛，他要摸到这个皇帝的心里嘛，知道这个皇帝最需要什么，最害怕什么，最喜欢什么。他知道皇帝最害怕是什么，是人群壮大不听国王的话，就会违背这个国家的律法嘛，就会起来反抗嘛，他就会害怕他的政权会被推倒了、所以他就要想想我必须要对付了。第二个情况就是他知道这个皇的国库虚空，要大笔的金钱，所以利诱我给钱你啊，所有这个军费都是我出的啊。
好，那小燕呢？
很聪明的一个哈曼，非常狡猾。你说，如果他跑到这个亚哈随鲁王面前，把自己跟莫迪改的私人恩怨呢，告诉亚哈随鲁王，其实王根本就不会管你啊。但如果他把这个提升到这个种族之间，或者对王不尊敬的话呢，这个就威胁到王的这个他自身的权益啊。所以呢，他就拿犹大人他们守的律例作为一个攻击的工具，他假装呢我是很为王去着想的，所以呢就污蔑犹太人他们不遵守波斯的条例命令啊。那这个时候呢，亚哈随鲁王可能就是想到，那如果他们叛变怎么办呢？那如果他们不听从我的吩咐，他们让这个国家乱七八糟怎么办呢？那更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啊。刚才芷梅也说到，这个哈曼很清楚知道，因为上一次他们跟那个希腊打仗的时候已经打输了嘛，所以已经剩下没有多少的钱。哇，他说的多少钱呢、一万他连德。一万他连德是什么一个概念呢？这个计谋呢，完全是很摸得清楚，知道亚哈随鲁王他在意的是什么。
其实我在看哈曼，他说莫迪改还有他整个同族，所有犹太人都是坏人，都是不听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话的，就干脆把他们全杀掉就算了。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指控啊。真正的错呢，如果你说是错的话，只是莫迪改他一个人没有跪拜哈曼而已，
是
这一个而已，就这一条。但是呢， 他把它无限量的把它扩大啊，然后呢不断的夸张，无限的夸张，就说他莫迪改反对王的律例，其实不是反对王的律例，
就反对他个人的命令、啊、
对呀、啊，只是他个人没有跪拜他而已啊。他竟然说莫迪改还有他同族人都反抗王的律例啊，这个是无限量的一个夸张法、
嗯、
是非常夸张，其实是百分之百错误的一种夸张、
嗯、
从这件事呢反而让我看见这个哈曼是非常阴险的人，
残
忍、啊、坏的不得了，非常残忍，非常残忍，非常阴险啊、坏的不得了的一个高官、
嗯、
他是个高官、嗯、但同时呢心肠非常的狠毒，也可以反映出可能他早已经对犹太人已经心里面非常的不服气，非常憎恨他们，哎现在好了，机会来了，我就把他们
铲除、
对全部铲除。
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我的生命我唯一靠，
只要你愿意跟从神的话语，他必指引你的路。2022年，良友电台同行频道，与你一起经历神的同在。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的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好，那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真正戏的那个
高潮部分，还没到
精彩的部分还没到。那今天呢暂时我们就谈在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的下半部，我们再详细看到底这个哈曼的计谋是怎么发展下去的。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相，精彩丰富。